黑诺从哈利身上滚了下去，他的脸上也冒起了水泡。这时候哈利突然明白了，只要一碰到七洛裸露在外面的皮肤，七洛就会感到剧痛难忍。哈利想逃生，唯一的希望就是死死地抓住七洛，让七洛疼得无法对自己念咒。哈利一下跳了起来，一把抓住了七洛的手臂，死也不肯撒手。七洛惨叫着，拼命地想把哈利甩掉。哈利的头疼也越来越剧烈，哈利眼前发黑，只能听见七洛那可怖的尖叫声和伏地魔恶狠狠的咆哮：“杀死他！杀死哈利！”另外还有一些声音在喊着：“哈利，哈利！”不过，这也许是哈利脑海里的幻觉。哈利感到七洛的手臂挣脱了自己，哈利知道一切都完了。接着他就沉入了一片黑暗，向下坠落，坠落，坠落。一个金色的东西在哈利的头顶上闪烁着，是飞贼。哈利想把它抓住，但是胳膊沉重的抬不起来。哈利眨了眨眼睛，原来呀，那根本不是飞贼，而是一副眼镜。多么奇怪呀！哈利又使劲地眨了眨眼睛，面前渐渐地浮现出了邓布利多笑眯眯的脸。下午好，哈利。哈利先是呆呆地盯着邓布利多，然后突然想起了什么。邓布利多先生，魔法石是七洛，他得到了魔法石，先生快，你快去。
不要激动，我亲爱的孩子，你说的这些话已经有点过时了。七洛没有拿到魔法石。
那么谁拿到了，邓布利多先生？
哈利，请你镇静一些，不然庞弗雷夫人就要把我赶出去了。
哈利咽了口唾沫，环顾了一下四周，这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在医院里。他躺在一张铺着洁白亚麻被单的病床上，旁边的桌子上堆得像小山，似乎半个糖果店都被搬到这儿来了。
哈利，都是你的朋友和崇拜者送给你的礼物，你和七洛教授在地牢里发生的一切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秘密，而秘密总是不胫而走，所以全校师生自然是全知道了。据我所知，你的朋友弗雷德和乔治本来还送给你一只马桶圈，他们无疑是想跟你逗个乐子，可是庞弗雷夫人觉得不太卫生，就把它给没收了。
哦，邓布利多先生，我在这里住多久了？
三天。罗恩先生和霍米小姐若是知道你醒过来了，一定会觉得松了口气，他们一直担心极了。
可是先生，那个魔法石……
看来没法子分散你的注意力了。好吧， 又谈谈魔法石。基诺教授没有能够把他从你手里夺走，我及时的赶到阻止他。
哦，
不过我必须说一句，你其实一个人就对付得很好了。
丁克利的教授，您赶到那儿了？您是在呼吁派猫头鹰给您送的信了吗？
我和猫头鹰显然是在空中坐过了，可是我一到塔伦敦，就发现我应该回到我刚刚离开的地方。我赶回来的恰是时候，正好把奇诺从你身上拉开。
原来是您，
我还担心已经太晚了呢。
差一点就来不及了，我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魔法石很快就要被他抢走了。
不是魔法石，孩子，我指的是你。你为了保卫魔法石，差点丢了性命。在那可怕的一瞬间，我真的吓坏了，哈利，以为你真的死了。至于魔法石嘛，它已经被毁掉了。
什么？毁掉了？可是您的朋友罗密……
哦，你居然还知道罗密？哦，你把这件事也搞得很清楚是吗？嗯，是这样。哈利，罗密和我谈了，我们一直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
可是那样一来，罗密和他的妻子就死了，是吗，邓布利多先生？
他们存了一些长生不老药，足够让他们把事情料理妥当，然后是啊，他们会死。看到哈利脸上那惊愕的表情，邓布利多不禁露出了笑容。我知道，对你这样年纪轻轻的人来说，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对勒梅和他的妻子来说，死亡实际上就像是经过漫长的一天之后终于上床休息了。而且对一个头脑十分清醒的人来说，死亡不过是另一场伟大的冒险。你知道魔法石其实并不是多么美妙的东西，有了它，不论你想拥有多少财富，获得多长的寿命，都可以如愿以偿。这两样东西是人类最想要的，可问题是，人类偏偏就喜欢选择对他们最没有好处的东西。哈利躺在那儿，一时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邓布利多愉快地哼着小曲儿，笑眯眯地看着天花板。
先生，我一直在想，先生，尽管魔法石不在了，伏地魔……哦，我是说神秘人。
就叫他伏地魔，哈利，对事物永远使用正确的称呼。对一个名称的恐惧，会强化对这个物体本身的恐惧。
是，先生，是这样。伏地魔还会企图用别的办法悲伤再起吗？是吗？我的意思是，他并没有消失，对吗？
对，哈利，他没有消失。他仍然躲在什么地方，也许正在物色一个愿意让他分享的躯体。他不算是真正的活着，所以也就不可能被杀死。他当时只顾自己溜走，完全不顾七六的死活。他对敌人心狠手辣， 对自己的追随者也一样冷酷无情。不过哈利，你也许只是耽搁了他，使他不能马上恢复力量，将来还需要另外一个人做好充分的准备，和伏地魔决一死战。但是如果伏地魔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耽搁，那也许就再也无法恢复力量了。
哈利点了点头，但很快就停住了，因为这使他感到头痛。
邓布利多先生，还有一些事情我不太明白，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告诉我，我想了解这些事情的真相。
真相？哎，这是一种美丽而可怕的东西，需要格外谨慎的对待。不过我会尽量回答你的问题，除非我有充分的理由守口如瓶，那样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我当然不能说谎话骗你。
邓布利多先生，是这样，伏地魔说他当年杀死我母亲是因为我母亲拼命阻止他杀死我，可是话说回来，他为什么想要杀死我呢？
邓布利多这一次重重的叹了口气。
哎呀呀呀呀呀呀，你问我的第一件事我就不能够告诉你，今天不能，现在不能，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暂时先别想这件事吧，哈利。等你再长大一些，我知道你不愿意听这个话，等你做好了准备，你自然就会知道了。
哈利明白，再多说也没有用。
邓布利多先生，那么为什么七诺不能碰我呢？
哈利，你母亲是为了救你而死的，如果伏地魔有什么事情弄不明白，那就是爱。他没有意识到像你母亲对你那样强烈的爱是会在你身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的，不是伤疤，不是看得见的痕迹。被一个人这样深深的爱过，尽管那个爱我们的人已经死了，也会给我们留下一个永远的护身符，它就藏在你的皮肤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七洛他不能碰你。七洛内心充满了仇恨、贪婪和野心，把灵魂出卖给了伏地魔。七洛碰了一个身上标有这样美好印记的人，他能不感到痛苦难忍吗？
说到这儿，邓布利多假装对窗外的一只小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哈利便趁着这个时间用床单把眼泪擦干了。当声音重又恢复正常的时候，哈利说，
还有那件隐形衣，您知道是谁送给我的吗？
啊，你父亲碰巧把它留给了我，而我认为你大概会喜欢它。很有用的东西，当年你父亲在这里上学的时候，主要是靠它溜进厨房偷东西吃。
邓布利多教授，还有另外一件事
啊，你尽管问吧。
听我说，斯内普他
是斯内普教授，哈利。
是的，是他， 希洛说，斯内普教授恨我是因为他当年恨我父亲，这是真的吗？
嗯，是这样，他们确实相互的看着不顺眼，很有点像你和马尔福先生的关系。后来你父亲做了一件斯内普永远无法原谅你父亲的事。
什么事？
你的父亲救了斯内普的命。
什么？
是的，人的思想确实非常的奇妙，是吗？斯内普教授无法忍受这样欠着你父亲的人情，我相信他这一年之所以想方设法的保护你，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就能使他和你父亲扯平了，谁也不欠谁的了，然后他就可以心安理得的重温对你父亲的仇恨了。哈利努力的思索着这段话，但这时他的头痛又剧烈起来，他只好不往下想了。
哦，对了，东布利多先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是最后一个吗？
是的，我是怎么把魔法石从魔戒里拿出来的呢？
啊，我很高兴你终于问我这点事了。这是我的锦囊妙计之一，牵涉到你和我之间的默契，这是很了不起的。你知道吗，哈利？只有那个希望找到魔法石、找到它但不运用它的人，才能够得到魔法石。其他的人呢，就只能在镜子里看他们在捞金子发财，或者喝长生不老药延长生命。我的脑瓜真是好使，有时候我自己也感到吃惊。好了，问题问得够多的了，我的孩子，我建议你开始享受这些糖果吧。哦，比比多味豆，我年轻的时候真是倒霉，不小心吃到了一颗味道臭烘烘的豆子，恐怕从那以后我就不怎么喜欢吃豆子了。不过我想选一颗太妃糖口味的，总是万无一失吧，你说呢？嗯，挑一个豆子吃吧。
邓布利多笑着把那颗金棕色的豆子丢进了嘴里，接着他呛得喘不过气了。
哦，真是倒霉，是耳屎的味道。
医院护士长潘弗雷夫人是个善良的女人，但是她非常的严厉。
潘弗雷夫人，我只借五分钟行吗？
绝对不行。
那您为什么让东布利多教授进来了？
是啊，那当然了，他是校长嘛，自然有所不同。你需要休息，哈利。
我不是正在休息吗？您看，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做。哦，我求求您了，潘弗雷夫人，您让他们进来吧，求求求求您了。
哎呀，好好吧，可是只给你五分钟。
于是庞弗雷夫人让罗恩和霍敏都进来了。
嘿，哈利！
霍敏看样子又要伸开双臂搂抱哈利的，但是他又及时克制住了自己，这使哈利松了口气，因为哈利的头仍然很疼。
不，哈利，我都以为你肯定要……邓布利多担心极了。
哈利，整个学校都在议论这件事。当时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
真实的故事比没有根据的谣传更加离奇和惊心动魄。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而现在就是这样。哈利把一切原原本本地讲给他们听。希洛、魔镜、魔法石和伏地魔。Ron和霍姆听得非常专心，每到惊险的地方，他们就紧张地倒抽着冷气。当哈利讲到希洛的缠头巾下面的那副面孔的时候，霍敏简直是失声叫起来。
哎，这么说魔法石没有了，那露美就快死了呀。哈利，是的，我也是这样说的，可是邓布利多先生认为他说什么来着。哦，对了，对于头脑十分清醒的人来说，死亡不过是另一场伟大的冒险。
嗯，我早就说过，邓布利多先生有点神经兮兮的。
罗恩说的对，他心目中的英雄变得这样不可理喻，自己也感到非常的震惊。
后来我们俩的情况怎么样了？
问霍敏。
啊，你很顺利的返回去了，我把罗恩唤醒，很是花了一些时间呢。然后我们飞快的冲向了猫头鹰的棚屋，想同邓布利多先生取得联系，可不料却在门口碰上了邓布利多。他已经知道了，他只说了一句，哈利，却盯住他了，是吗？然后就赶紧朝四楼跑去。
哎，哈利，你说邓布利多是不是有意安排你这样做的，把你父亲的隐形衣送给你，引导你去做那件事啊？
哎呀，如果他真是这样，我的意思是，那就太可怕了，你很可能被杀死的呀。
不是这样，邓布利多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我认为他大概想给我一个机会。
邓布利多先生似乎对这里发生的事情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我觉得他十分清楚我们打算做什么，但是他没有阻止我们，反而暗暗地教我们许多有用的东西。我认为他让我懂得魔镜的功能绝不是偶然的，他好像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我有权利面对伏地魔。
是啊，这就是邓布利多不同凡响的地方嘛。你听着，哈利，你明天一定要来参加年终宴会，因为在宴会上你会得到吃惊的消息。
童话系列《哈利波特》的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故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